跟住落嚟咧，有我哋嘅堂主嘅牧师汤仲年牧师喺我哋当中嚟到正道。今日汤牧师要讲嘅讲题咧，就系要忠心。我哋将时间交俾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我哋恳求你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个位，洁净我哋嗰种悖逆顽梗顶撞你自高自大嘅罪。洁净我哋隐而未显嘅过犯。耶稣，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恳求你圣灵这个时候就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嘅心嘅里面，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被你嘅灵感动，你亲自同我哋讲话，让我哋灵魂能够苏醒。你为你名嘅缘故引导我哋走义路。让你嘅话就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成为我哋行事为人嘅指引。谁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系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二到到二十七节呢一段嘅经文系记载咗一个嘅比喻，耶稣所讲嘅比喻。呢、这个比喻嘅背景喺边度咧？呢、这个比喻嘅背景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到到第十一节。圣经咁讲，佢话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嘅人。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嘅时候，耶稣因为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嘅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耶稣系喺呢个背景底下讲呢个比喻。耶稣用历史事实作为呢个比喻嘅背景。我哋睇返呢，原来大希律王呢喺主前四年呢，咁呢佢就过咗身。佢嘅遗嘱就吩咐呢，将佢所得嘅国分做三个部分，留俾佢三个仔。留俾佢个仔希律安提帕、希律腓利同埋阿基路。呢种咁嘅分配呢，唔能够思想受受，佢一定要得到当时嘅罗马宗主国皇帝奥古士督嘅准许批准先至能够生效。於是阿基鲁就走去罗马去说服奥古士督准许佢能够成为犹太人嘅王。所以呢，喺第十二节圣经咁讲，佢话有一个十二节圣经话呢，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与此同时呢，犹太人亦都派咗五十个人这个长老团呢去罗马。亦都呢希望透过游说的工作呢，话俾奥古士督听，我哋犹太人唔欢迎阿基鲁嚟到做皇帝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故事所讲的第十四节。他本国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既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结果是怎样啊？结果罗马的君主奥古士督答允阿基鲁的请求，俾他进入犹太地作犹太人的王。咁结果是什么呢？就是27节了。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用这个历史故事或者是犹太人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坐在这里听耶稣讲的人呢，完全是会对号入座，完全明白耶稣讲的什么，用什么背景讲的这件事，一定会联想到阿基鲁德国这件事情。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二到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二到到二十七节，耶稣藉着交银给十个仆人的比喻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这个故事的结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弟兄姊妹，上帝藉着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二到二十七节今天早晨同你同我讲咩嘅信息？ 上帝话俾你同我听，我哋呢一群属于耶稣嘅人，我哋都要喺耶稣嘅面前做一个忠心嘅管家同埋仆人啊！原来我哋唔系主人啊，上帝将好多嘢俾咗我哋，然后托付俾我哋嘅咋。我哋应当去数算上帝俾我哋嘅恩典，善用上帝俾我哋各样嘅恩赐，以致我哋喺地上谨慎警醒嘅生活，忠于上帝所交托俾我哋嘅工作，殷勤作工，警醒等候主嘅翻嚟。有一个到嗰日，当主翻嚟嘅时候，我哋又忠心成为一个忠心良善嘅管家嘅时候，主就会称赞我哋，让我哋得着赏赐。你可以得着十座城，你可以得着五座城。所以呢，今日其实弟兄姊妹，我哋喺扮演唔同嘅角色，喺唔同嘅岗位里面去工作，我哋都有好多嘅才干，我哋都好多嘅恩赐，我哋有冇忠心喺嗰个地方作工，为上帝发光？我有冇将上帝所俾我哋嘅恩赐翻到教会嘅里面，彼此服侍，成为我哋嘅生命，成为一个流通嘅管子，成为别人嘅祝福？弟兄姊妹，原来我哋唔系主人，我哋只不过系管家。每个人都有一定嘅银子，所求于管家嘅系要佢咩啊？忠心。所以今日我嘅讲题系要忠心，唱嘅回应诗歌都系要忠心。今日我哋可以从三个方面、三个角度嚟解释呢段嘅经文。第一个角度是从道德上的教训所讲的，当我们看完伊索寓言啊之后呢，又发觉喔、这个故事教训我们是一个道德上面，是一个理性上面的一个教导。我们先从这个层面提。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赐予我们不同的天赋，十个仆人每人都是一两银子。这些天赋包括我哋各样嘅恩赐，咩叫恩赐啊？喺教会里面服侍嗰种才干就叫恩赐，包括才干，我哋可以揾食糊口，甚至一啲嘅天分，包括时间，包括金钱，包括家庭，包括机会，包括健康。弟兄姊妹，我哋能够健康行随便行走，唔系偶然噶。你有冇去过医院啊？有啲人连吞啖水都唔得啊！上帝，呢啲都系上帝赐俾我哋嘅。我哋必须要向上帝交账啊！有一日，明显嘅，如果我哋忽略唔使用呢啲上帝所俾我哋嘅恩赐，将佢收埋，包喺手巾嘅当中，有一日咧，你以为收埋，有一日会冇嘅。如果我哋将上帝所俾我哋嘅天赋、嗰个恩赐、嗰种才干善用，常常可以刀咁样磨下佢咧，越磨越利。并且呢，上帝呢就唔单止只係俾一样喎，就会俾好多，不断咁俾，越嚟越多。呢、这个就係呢个比喻嘅结论，第十六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哋教书嘅老师呢一定会明白呢良性循环同埋恶性循环，係咪？当啲学生呢，佢有学习嘅动机，有学习嘅兴趣，于是呢佢呢慢慢呢佢嘅成绩越嚟越好，所以佢就越嚟越读得好，越嚟越读得好。当呢个细路仔呢啊即係读唔到，又冇学习动机，越嚟越低越嚟越低，于是呢佢就逃埋学添啊，于是呢就搵佢唔到，佢越嚟越差越嚟越差，最后咩俾赶咗校。真係有的还要加给他喎。啊佢考第二仲会考到第一个。没有的啊低处未算低喎，係咪连他所有的合格的都没有。在五年前呢，我仔忽然间不知道发什么蹄腾呢，就出了粮呢就带我去买鞋。一口气买了两对好贵的鞋。我从来没穿过这么贵的鞋的阴公，是吗？买了两对，那于是我好啦，我穿一对呢收埋一对。那对鞋足足穿了五年，穿到变晒形，磨晒脏了。於是咪抌咗佢啦，攞返五年前嗰對出嚟着。着咗两个礼拜，点解甩底嘅喂。 原来鞋唔着收埋会甩底㗎喎。我唔知㗎，又冇人话俾我听。我行咗两日，有一日落雨，点解湿晒嗰只脚吓？我对新鞋嚟㗎喎，攞出嚟睇鱼，原来甩咗底喎。就係咁样。我收埋佢，以为可以享用，永远嘅享用。但攞出嚟睇下唔着都好啊，却系唔见咗。李云迪弹钢琴弹得好叻系嘛？佢唔系一开始就识就弹得咁叻个，佢经过不断嘅苦练噶。佢越弹咪越叻咯，甚至弹到手指发晒胀啊！佢浸落啲水度又再弹咯，一日弹十几个钟头噶，系嘛？所以中国人讲咧，业精于勤，荒于嬉啊！有冇听过呢句成语啊？啊，行成于斯，毁于徐。有冇听过？冇听过算数。就好似咧，深海里面嘅鱼啊，当佢越深海越深越深越深嗰啲咧，佢嘅眼咧越嚟越细嘅，因为冇乜光，唔需要用，系嘛？就好似一个大只佬，佢练到好大只。我以前咧睇阿温谦信细个嗰阵时，温谦信唔知喺边度咧，好大只噶，系嘛？当日子过去，如果佢唔练嘅时候咧，因为地心吸力嘅缘故，佢嘅肌肉就走咗落个肚腩度啦。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斯，毁于徐。喺第十五节，圣经我他记德国回来，就吩咐那领银子嘅仆人来，要知道他们作生意赚了多少。喺呢个比喻提醒我哋，无论我哋点都好啦，有一日有一日，我哋必须要为上帝所赋予我哋嘅、所交托俾我哋管理嘅呢啲一切，包括我哋嘅金钱、才干、学识、IQ、EQ、健康同埋家庭，我哋都要同上帝嚟到交账。弟兄姊妹，你有冇预备好啊？今日我哋嘅生活点样？我哋点样回应上帝对我哋嘅呼唤？我哋愿唔愿意作一个又忠心又良善嘅管家，将我哋嘅生命，将上帝所俾我哋一切，投放喺上帝嘅国度、上帝嘅身上，以致我哋能够服侍上帝。上帝不断俾恩典我哋，我哋就成为一个流通嘅管子，将恩典流露出去。虽然我哋好少，好似五个饼两条鱼咁样，但系我哋愿意擘开传递呢五个饼两条鱼，就能够喂饱五千人。呢个系一个道德层面嘅教导。我哋可以从一个属灵嘅层面，一个寓意嘅层面嚟到解释呢个嘅比喻。将要得国嘅贵胄就系预表住基督。主人要德国返嚟，就预表耶稣基督要再返嚟。耶稣基督嘅返嚟，主再来，系我哋宣道会群体所坚信嘅四重福音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当我哋睇宣道会嗰个嘅标志，我哋又睇到四重福音。我哋宣告耶稣基督系救赎嘅主，十字架。我哋要宣告耶稣基督系嗰个使我哋成圣嘅主，洗濯盘。我哋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医治的主，使我哋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佢医治，因为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那个的油瓶。我哋相信耶稣基督是再来的君王，佢一定会回来。这个主人德国回来，就是表明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第十三节。便叫了他十个仆人来，交给他十锭银子，说：你们去作生意，直等到我回来。去做生意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代表耶稣命令他的门徒，好像那些商人的心态一样啊，不是伤到人、伤害人的商人啊，是做生意那些人啊，做生意那些人的这样的心态。你知不知道一个生意人他有什么心态啊？如果那盘生意是你，你就金睛火眼的及实他啊， 昼夜不眠咁睇住佢啊，啲客嚟啊，你唔舍得走噶，饭都唔食噶，系咪啊？你希望咧服侍埋呢个客，呢个客咧能够介绍另外一个客嚟，不眠不休，竭尽所能，善用资源嚟到拓展佢嘅业务。我啱啱大学毕业嘅时候咧，我跟一个嘅老细，呢个老细好叻嘅，几个博士，叻到不得了。我喺度跟佢嘅时候，我发觉呢个人真系傻喎，真系。朝头早七点几钟就翻去，八九点钟都唔食饭唔愿走，礼拜六礼拜日都翻埋去，咁犀利嘅，即系工作狂啊，傻嘅，系嘛？到我慢慢牧会嘅时候，我就发觉我越嚟越明白佢嘅谂法，因为咧佢想争取多啲时间，做多啲嘅嘢。可能咧我啲同工都话我傻嘅都未定，去作生意。那种的心态去到尽，直等到我回来，这个预表就信徒要轻看苦难，忍全心忍耐，努力工作，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的回来，就好像这个商人那样。有时商业不是很顺利，他不会放弃的，是吧？他忍耐艰难困苦的逆境，他希望会有转机，第日会重新再来。亦都好似农夫咁样搏命嘅耕种，咁辛苦日夜喺田里面做乜嘢啊？佢就希望嗰日收获嗰日。做生意嘅人呢唔会计较，如果嗰盘生意系佢唔会计较佢摆咗几多落去。等姐妹，我哋喺上帝嘅国度嘅当中，上帝嘅扩展嘅国度，呢盘生意上面，耶稣同样藉着呢个比喻话俾你同我听，我哋个个都有份，个个都有份喺阿爸嘅生意上面噶。你有冇尽心竭力、忠心咁做？所求于管家嘅系忠心。我哋去数算嘅时候，我哋睇到上有好多恩典，我哋唔配噶，有好多恩典系上帝白白俾我噶。我因为去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会回应他的恩典，成为他的管家，好好管理他所给我的东西。这些事情这样做，这样的心态是理所当然的。记不记得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应将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样侍奉，咁样敬拜系理所当然。上帝要我哋活出一个感恩嘅心，不断领受佢嘅祝福。呢、这个祝福可能多可能少，其实个个都有噶。纵然我哋觉得我哋嘅祝福只系五个饼两条鱼咁叮多，唔紧要，只要我哋愿意去分享，我哋就能够睇到上帝嘅荣耀喺我哋嘅身上。上帝所睇嘅，不是你有几多，而是看你的心有没有尽忠竭力。加尔各答，有加尔各答天使之称的德兰修女，有一次去到罗马，他旁边有个红衣主教问他，他说，德兰啊德兰，如果有一天你在天堂上面遇到圣彼得，圣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在天主教来讲，你遇到圣彼得，圣彼得见到你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啊？德兰修女微微笑咁讲，佢话圣彼得见到我咧，就会问我，德兰啊，你有冇搞错啊？吓、啊，你点搞噶？搞到成个天堂都挤满晒穷人。但系德兰修女会咁讲，佢话好明显嘅，耶稣认得我，耶稣中意我喺地上为佢尽心竭力所做嘅。上帝系一位丰盛嘅主。他已经赐给我们很多恩典和恩赐，但是他同样亦颁布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所得到这些一切都是管家，他不是主，我们不是主人，我们要遵行他所吩咐颁布给我们的命令，去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要去爱邻舍和自己，遵行这个大诫命，亦都要将福音传给人，遵行这个大使命。我们要好像那些生意人一样去作生意，直等到他回来。 弟兄姊妹，我哋点样回应？我哋点样用生命去回应？唔同人有唔同嘅回应，唔同人有唔同嘅回应，系因为佢有唔同嘅认知，因为个唔同人嘅认知唔同，唔同人对上帝嘅话语嘅睇法重视程度唔同，佢嘅回应就有唔同，佢唔同嘅回应又产生唔同嘅结果。我哋从一个教训嘅层面，我哋又从一个灵异寓意嘅层面，第三个层面，我哋可以从一个圣经历史嘅层面去睇下，究竟耶稣讲呢个故事，耶稣嘅目的系乜嘢？让我哋坐翻呢个时光隧道嘅列车咧，翻到耶稣嘅脚前，好似当日咁样，坐喺嗰群聆听耶稣讲道嗰群人嘅当中，我哋去感受下，去揣摩下，究竟耶稣佢讲紧啲乜嘢？路加医生记载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到23节，佢记载咗一位少年嘅官拒绝，少年又好有钱嘅人拒绝跟从耶稣嘅呼召，记唔记得嗰个故仔啊？记唔记得啊？嗰个故仔点讲啊？有个少年嘅官有一日嚟到耶稣嘅面前问夫子，我做啲乜嘢先至可以承受永生啊？仲记唔记得啊？咁耶稣点样同佢讲啊？耶稣话你遵行律法咪得咯，系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等等，系嘛？你知唔知个少年人点样答啊？少年话：喂，我自细就做噶啦。耶稣睇见佢好中意佢，于是点啊？进一步对佢挑战，叫佢做咩啊？叫佢做咩啊？叫佢散尽家财啊，卖晒佢所有嘅家产啊，嚟到跟从耶稣啊！个少年佢官心里面讲：你傻嘅咩你？你自己同人讲，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嘅地方，我良田万景，大厦千栋，有冇搞错啊？叫我卖晒所有跟从你？你嘅话咧，虽然几吸引啊，都好似有啲权柄，不过傻啦。圣经点样记载佢啊？圣经记佢悠悠愁愁嘅咁样走，咁咪完咗咯？系咪啊？唔系，路加福音第十八章24到到25节，圣经点讲？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嘅人进神嘅国系何等嘅难啊！骆驼穿过针嘅眼，比财主进神嘅国还容易呢？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当时犹太人嗰个嘅谂法系点样啊？喺犹太人嘅文化里面，财主系上帝赐福嘅人嚟噶。如果上帝唔赐福啦，就唔会俾钱你噶啦。嗰啲咧啊，揸住个钵周围哼嗰啲咧，就是、上帝所唔祝福噶。散晒喇喇咧，喺度磨下磨下嗰啲咧，好似约伯嗰啲咧，梗系上帝唔祝福啦。所以约伯嘅朋友话：嗱，你几折堕啊？你睇上帝唔爱你啦，系嘛？喺当时犹太人嘅心目当中就系、是、啦。上帝赐福嘅有钱人都唔能够进天国，所以就唔能够，我哋就唔难理解点解嗰啲听见耶稣咁讲嘅人呢，佢会有一个问题喎。问题问咩啊？这样谁能得救呢？哇，嗰啲有钱人，我哋觉得上帝祝福嘅人都上唔到天国，咁我死梗啦，我冇用啦，我废柴啦，係咪？我点上天国啊？你有冇同样嘅諗法啦？耶稣肯定咁样讲，路加福音第十八章27节，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弟兄姊妹，我哋相信上帝，我哋有冇相信上帝永远冇难成嘅事情？我哋有冇相信？当我哋睇人睇环境嘅时候，我哋唔会信，但係耶稣好肯定咁样讲，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等知道耶稣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喺边度啊？耶稣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啱啱就喺约旦河东啊，喺约旦河嘅东面啊，佢准备过约旦河，朝住耶路撒冷去。去耶路撒冷度做咩啊？你知唔知耶路撒冷做咩啊？找死咯！你知唔知啊？ 就是这个时刻，他在约旦河的河东。第二日，他为着证明他所讲的这个结论，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一个结论，他做了一件事情。第二日，他去到耶利哥，他特意揀了一个财主，传福音给他，让他得着救恩。你知不知道这个财主是谁？撒该。撒该听到耶稣来的时候，他爬在桑树上面，因为他矮啊，望住耶稣，耶稣行过桑树跟他讲，撒该你下来，有歌仔唱的，我们有没有参加过主日学啊？可以教叫主日学的老师呢带你唱一首歌仔，撒该你下来，是吗？然后耶稣去到撒该的家里面，将福音传给他。撒该是一个什么人啊？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卖国贼，是犹太人很憎的，因为他帮罗马人逼迫犹太人收税，还不止收少少，还中饱私囊。撒该得着福音的时候，他生命改变，他说我将一半我财产分给穷人，我讹诈过边个，你们来拿啦，来追债啦，我加倍还给你。耶稣呼召撒该去证实一件事情，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然后耶稣就宣告他离世的目的。路加福音就19章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11节。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耶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讲了这个比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就是众人听见这句话，众人的反应，耶稣就讲这个比喻。针对众人的反应，耶稣就讲这个比喻。耶稣讲的那句话是什么？那句话就是耶稣宣告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是天父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明不明白？我们明白了我们怎样满足天父上帝的心意。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于耶稣亲近罪人这种行径，对他公开宣告他的工作的方向和目的，心里面呢被冒犯到怒火中烧。他不是被感动到热泪盈眶，不是，怒火中烧。因此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对以色列人发出一个警告，宣告上帝的国度即将降临，所以人必须要悔改归向耶稣，这个是迫切的。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上帝的国来了，人不悔改，人罪人要受审判。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对文士、法利赛人这群宗教领袖作出一个严厉的指责。你知不知道在那群人群当中，那群文士、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听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巴不得现在就将耶稣钉上十字架。你明白吗？不是感动得他们热泪盈眶啊，是加速耶稣找死啊。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去指责严厉的指控他们，那个懒散的没将钱运用好的，就只是代表那一群承受上帝的恩典，承受上帝的律法，听过先知讲道的这一群人，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很熟悉圣经，这一群宗教领袖，他们承受了律法，承受了祖先所传流的传统信仰，但是他却不明白他们只是拥有信仰的 外在的形态，守安息日等等等等这些规条，但是他不明白这个真正信仰的内涵，并得到这个信仰的祝福。他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律法的精义，因为他们不明白父上帝的心意。
记唔记得我好几个月之前唔知几时咧讲过一个比喻，浪子嘅比喻，好耐好耐，记唔记得？我都唔记得几耐。讲到耶稣讲个浪子啊，攞咗爸爸嘅家产出去出边放荡，其实嗰个老豆唔止有一个浪子啊，有两个浪子啊，喺屋企嗰个都系啊。佢以为日日陪住阿爸，日日好似好孝顺，帮阿爸耕田做好多嘢。其实佢都系一个浪子，因为佢从来唔知道爸爸想乜嘢，从来唔明白父亲嘅心肠，失而复得嗰种嘅喜乐，佢唔知道。呢一群人就系耶稣所指责扣留上帝恩典而唔肯与人分享嘅人。弟兄姊妹，今日我同你系咪就系耶稣所指责扣留上帝恩典而唔肯传播嘅人呢？我哋嘅生命，我哋嘅谂法，系咪成日都嚟到耶稣面前搲啊搲啊？上帝俾呢样我，俾嗰样我，俾嗰样我，系嘛？所有福气都俾晒我，而唔肯去擘饼呢？我哋好似死海嘅水咁样，一路流入个死海嘅里面，一滴都唔流出去。于是我哋就一潭死水。弟兄姊妹，上帝今日亦都好似对昔日嗰群坐喺度听到嘅嗰群人，包括嗰群文士、法利赛人同埋宗教领袖，佢都系要求我哋明白上帝嘅心意，回转悔改，让我哋不断领受上帝所俾我哋嘅。我哋做好管家嘅职份，然后我哋将我哋嘅生命擘开，传递出去，成为别人嘅祝福。遵行耶稣所颁布嘅大诫命，爱邻舍同自己；遵行耶稣所颁布嘅大使命，使万民作佢嘅门徒。这个比喻用一个好严苛嘅原则做总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过来。不同的人，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执行，就有不同的回应。弟兄姊妹，今日你将你的生命如何摆上和回应？很简单的将这个故事做一个总结。其实这个故事可以从三个层面我们得到一个的大教训。第一，在道德上面，人应当不断的善用上帝所给他的天赋，我们要常常磨刀，如果不是呢，忽然有一天就会消失的了。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的道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在寓意上，这个故事话俾我哋听，这个比喻话俾我听，耶稣基督一定会翻嚟噶，佢翻嚟嘅日子近啦。喺我哋呢个年代，我哋真系闻到楼梯响啦，闻到耶稣嘅脚步声，闻到耶稣嘅味道，听到脚步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都有饥荒、地震、灾难，越嚟越多系嘛？人嘅心咧越嚟越堕落，道德越嚟越堕落，心里面咧真系。无亲情不解怨。我昨日看电视新闻很震惊，一个荷兰的女人，有没有看过一段新闻？她和她的男朋友将她四岁的儿子虐死，虐待致死，以致被判两个人终身监禁。他们两个都没觉得有罪，推来推去，毫无悔意。大家看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有没有看到？嗰阵时，古书话俾我哋听咧，甚至圣经都话咧，即系母亲点能够忘记怀里面嘅儿女咧？仲有忘记啊？天父都唔会忘记，系嘛？原来嗰个系佢亲生嘅仔，四岁，佢可以虐待佢致死。耶稣翻嚟嘅日子好近。今日我哋应当警醒，殷勤作工，作好管家嘅责任， 有一日耶稣来的时候，或者我们去见耶稣的时候，都说不定的。耶稣不来，稍后我就可以去见耶稣的了，是吗？耶稣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他会不会称赞我们？好，你又忠心又良善，拿十个城去管理啦，啊，拿五个城去管理啦，定是说，喂，我不识你，你又懒又恶，拉他出去，杀了他。第三个层面，无论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不应该将上帝所赋予的属灵财富和恩典收藏起来，让它累积而消失，而是应该聪明地投资在上帝那盘生意上面，以致我们能够永神益人。弟兄姊妹，我们听了这个比喻，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围在耶稣的跟前所听到的比喻一样，听到比喻是一样，不同的回应有不同的结果。你知不知道那群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回应是什么？当耶稣再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的回应是怎样？让我们安静思想上帝今天藉着这个比喻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要忠心。
背上衫，坐在主座前。我们曾因如属天真理，活全常奇美，让如蜜甘甜。我们要为主扶起尖刀，指责到世界广大和田。自柴罗门虚带自身性，后后无论何代价要重生。忠心，忠心，只有可穿破向量。忠心，要忠心，从与你命永要往。忠心，忠心，从别人别接去行。无论何地方，你要站住旁，愿主相。出去要像一圈思想搬出旧置的阴影，我们要思想代表着主耶稣一生一世都要振作，要忠心，忠心，自由后穿破向量，忠心，要忠心。在罪恶中苦痛，如此 是高级神圣之托付我怎能不为主尽忠要忠心忠心
我们唱祝福颂彼此去祝福
信靠他在他光中保